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第一排这位穿红衣服，个儿班上大概是最高的，两位嘛，你们两个谁高？这位学长，他刚在上课前，他最近是越来越用功哈，他本来就很用功啊，现在是更用功了。他刚才上课前就跟我提议说，叫我带队带你们去找个地方好好的禅修哈。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实修的这个课程啊，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是也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好好去，应该叫做什么？应该叫做实修前的考试，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你们的功夫啊。我们就来连三支香，对不对？然后坐得下来坐不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高手排到低手，呵呵，对对，第一名排到第20名这样子排。我大概就可以看出你们每一个人的个别的问题啊，我会旁边观察，然后记笔记。其实老实讲，如果要跟着一位老师修啊，其实是要让老师更了解你啊，包括你的身体的状况啊，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心里面烦忧的事情，你希望你有什么愿望没有达成，你心里面的挂碍等等这些事，包括你学过的东西，当然就定来讲，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身习心这三件事儿。凡是会影响身习心这三件事情的所有因素，其实作为一个瑜伽师哈，我们本论就瑜伽师的论，瑜伽师就是禅师啊，就是教止观的老师啊。他应当都要知道，那知道包括哪些东西呢？就是我们曾经在这堂课之前的课，讲过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25前方便。那25前方便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做老师的应该要了解学生的状况。那么，如果你们能够自己关切以及打理那25方便的每一件事。25方便只是25类而已哦，每一件事情都有还有很多的细目啊。像就是前一阵子曾经才开始他们在法鼓山这个禅修的智宗法师，他就自己编了一套这个什么量表吧，不叫不量表，就问卷啊，就是自我问卷。他已经算是减之又减了，减到必要的项目了啊。如果做一个禅修的行者，你其实就应该要每天呢用那样子的问卷自己问自己啊。其实不只是一天问一次而已啊，应当要随时关切，因为那张量表它背后所代表的就是调三件事嘛，调身、调息、调心嘛。那广说就是25前方便嘛，就是把你的定道之粮，乃至于智慧的之粮，都要能够次第具足，对不对？那么这个因缘什么时候具足圆满，那那一支香就是非常非常上路的啊，非常上路的。我相信啊，只要你们真的有心哦，然后在三宝面前也发愿，到我们楼上去发愿啊，你们到楼上去发愿，然后呢到三楼去交一张你们的信署名给我，然后呢那张信当中呢就把你对三宝的愿写下来，然后注明日期，然后呢希望什么时候兑现，那个客气举证的那个时间也写上去，然后签上你们的名字啊，就在那边留言给我，只要留言的人数足够，我就带你们上山好好的禅修考试一下啊。禅修是禅修，就是让我了解一下你们的做上功夫嘛，啊，那么当你有一天那一支香得到力了以后啊，你那个心中的雀跃啊，你那个心中那个雀跃啊，我敢给你保证，这世间没有比它更好的，这世间你吃再好的东西，去在美好的地方看过什么风景？我有一次到这个加拿大的 Victoria 冰川去看。他们就说有多美，那个湖有多美，然后走到那个看那个万年冰川，那个重剖面， 我看完之后，我只讲了三个字，太粗了。旁边不晓得讲什么，我的意思台湾话啦，这个更是太粗了，怎么了？太粗糙了，比起我们修禅当中那个心地的觉受，心地那个觉受那种光明，那种剔透，那种剔透，任何的景色，你知道吗？那个湖啊，你弄那个随便的哪个冰啊或者石头啊，那个丢下去那个声音之清脆，即便是打到湖面结冰的那个棒棒棒，它可能会有连五个啊，连五级或连七级的声音，那个回荡回来，如果各位有去过，大概就会知道啊，那回荡回来的声音是很美的哈，在人间算是美的哈，可是比起你在禅定当中的梵音，什么梵音？你可能是念观世音菩萨，你可能念战佛记，你可能念佛号，你可能像我就很喜欢普贤警众记，这个寇中明啊、拜愿之类的梵音。你心中那个梵音呢、啊，在定中的那个梵音，那个美啊，不是那个湖面上的那个结冰块的回音啊，打击的声音可以比的。你可以知道那种幸福快乐吗？你们能体会一两分吗？你只要去碰到一个很美，你从来没有见过美的景色，你终于千辛万苦啊，飞了多少小时的飞机啦，然后呢熬夜啦，一大早啦登到山，准备去看那个云海当中的那个日出之象。你如果是生平第一次看，当你真的运气那么好，因为不是每次去阿里山都看得到啊，对不对？不是每次去关山都可以看到夕阳啊，不是每次去阿里山都可以看到日出啊，不见得啊。但是如果你每次上去，每次碰到，就那一次上去因缘具足了，你看到了，感性丰富的人都会掉下眼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我这个人是，你们看我是很理性的，其实上是你要我飙泪我就飙泪的，不是故意演戏的，实在就是感动嘛，啊，就是那种感动嘛，那种感动其实就跟你在禅定当中得到那样子的禅知的相，乃至于如果你在禅知相当中能够会观察开悟啊，那个美妙，纵使你不过就是得了禅，还不是正果哈、哦，你就会快乐好几天，你就会快乐好几天啊。所以可能我旁边的人也会发现我这几个礼拜了，有好几个礼拜了，都很快乐，对不对？那这快乐也是有原因的嘛，因为就是在那样的几支香当中，不过就是那么一点世间的觉受吧，对不对？然后呢，一点点出世间的味道嘛，就够你用好多天了。然后你说廖老师，你这段时间大概运气也好，没有事情，你再问跟我比较熟的人就知道我事情有多少。我下礼拜一就要去法院，啊，就去法院，所以有问题，有事情，有压力，不是没有的哦。可是你想想，也就这么回事嘛。你还是会快乐啊，你还是可以快乐，所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因为世间事就世间解决嘛，对不对？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可是你一有这个世间的禅啊，就世间道清净，或者是出世间道清净，就是会清净哈。那种心理啊。会影响到不只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身边跟我们有影响的人啊，像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的事儿，是我父亲的事儿。可是他现在也不是那么 worry 了、啊。那以前他是忧烦的哦，那个他个儿不是很高啊，那被那个烦恼压得更矮了啊。你有看到一个老人家他不是因为辛勤工作，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人就缩到只剩下像鼻屎那么大，整个人那种从很远的地方去观察，整个人他就被那个压力被个乌云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挤压到变成只剩鼻屎大那样子，缩小在整个沙发的一个角落。我是很文学式的形容，不过感觉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经常讲人烦的时候，这边就是三条线，对不对？就是脸是乌黑的。你如果看过那种天庭盖黑啊，那就是非常不吉祥，对不对？啊，那人中皱在一起，那就是短命之相。 这些我们在相书上看到的东西都是相由心生，心念一变，心念一变，那种光明在里面透，在里面透，你就像 baby 那个红润的这个嘴巴子，就不是打腮红的，也不是被长耳光的，它就是白里透红，红到不是一整片的红，不是像腮红那样子抹，是一点一点，对不对？是就是毛细孔，每个毛细孔充血哈，充血，然后用那么一点一点弄出来的，像樱花般的，啊，像樱花掉入水面这样子的感觉，那种美丽啊，那种美丽啊，这不可思议的东西啊。所以，你们真的如果不是为了要去得那个角色啊，那个角色只是个桥梁啊，但是那个桥梁会让你知道烦恼清净之后，以及所知障清净之后。那种心地的风光，你会知道真实不虚。你只要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你知道圣道真实不虚，往后你所走的路就跟以前不一样。每多一次这样的经验，你每在往后的路上所走的辛苦跟努力啊，就不是那么的要紧，对不对？因为很得力，就非常非常得力啊。所以刚才在下面呢，这个我们那边师兄就知道了，他有一个好朋友经常跟他在一块儿，然后那个比较高的他就上地下室简老师的课嘛。他刚才就说了，这个我们呢看那个书啊，这个不容易上路，我就说我说上高速公路就可以了。他马上就说那要看开什么车啊，那亏这个挡公交车啊，上高速公路反而是被所有的车追过去啊。哎，我就忽然发现，对啊，道路重要，那个车子是什么车子也重要，可是问题是驾驶的人更重要。纵使我开着挡公交车上高速公路，所有飞驰过旁边的车子跟我按喇叭，然后摇下车窗跟我比一个中指，我一样反正我只要不被警察抓，纵使被警察抓开红灯，我就贴在挡风玻璃上，就只好继续开了，因为已经上来了嘛，对不对？啊，车子状况就是这样子啊，不然你交通警察帮我推车啊，帮我推一下交流道啊，啊，玻璃边喏，对不对？换作我这种驾驶，你不管现在叫我碰什么状况，反正就总是要开下交流道，交流道的那一端就是涅槃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世间再怎么圆满，三界之外没有比能够证涅槃或者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证到那种极乐无有众苦，无有众苦。你会发觉你此刻在这一个娑婆世界的每一步，纵使像邯郸学步连路都怎么走的你都不知道，但是心里就是快活，心里就是快活，对不对？就是图一个今生就可以得自在，以这个自在为因，然后你的愿一定成满，一定成满，你心中是确定，没有半点怀疑啊，没有半点怀疑。而不是像有些学教的人学了半天的理论呢，哎呀这个好难哦，因为这个理很难，所以我们不要理一心了，事一心也不必了，功夫成片看看看看吧，就崩凉崩凉嘛那样。好，你就觉得哦，理学了半天理很难啊，因为理太难了，所以我们不要管理的东西，好，我们就把这个持名念佛念好就好了。可是问题，持名念佛能去吗？可以去，但是你的心底的功夫是决定的，对不对？如果你心底的功夫不跟你持名念佛不跟净土的本愿相应，你能去是会有一点困难的啊，是会有一定的困难度的啊。所以我们讲最差的功夫就是信愿嘛。可是问题，你看看你现在持名念佛的心，不要说是功夫成便是一心或离心，我只问你信愿是不是具足。我跟你讲，十个净宗人有九个九大概就跟我摇头，知道吗？就是这个是最低标准，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连这个都不确定，那么每天在那边学了一半天的佛法，然后呢理在那边我很用功去收集一堆资讯，笔记也抄一堆，然后回家哇一堆的档案，一堆的 MP3， and then so what? So what? 刚才这位学长问我，法知论法，行引发行，怎么变成白话呢？他 说他怎么想都没有办法变成白话啊，怎么没办法变成白话呢？吸引发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滚雪球嘛，对不对？你说雪球怎么生的？雪球怎么生的？就是有人无聊丢颗石头就生了。可是你丢在陆地还不会生啊，你丢在坡地，而且下大雪，而且是初雪，不是老雪。如果昨天一夜刚下的初雪，对不对？铺满了整个坡地，你有人就在坡地上面丢一颗石头，往下滚了，对不对？他就滚啊滚啊滚啊滚啊，而且石头不能太小，要大一点，它才有足够的重力，不能三角形，不能方形，要圆形，对不对？这是个结晶体的起码条件。你就只要莫名其妙，因为当你丢石头的时候，你只是说廖成林你这个混蛋我扎死你，你本来只是为了这个东西啊出一口气，就没有想到这样一丢啊就滚成雪球了。你从来无意变雪球的吧，有没有？你哪知道这样一丢最后的结果出到山底下是雪球，你哪知道那个雪球可能会压垮一栋五星级饭店。你知道在欧洲的那个山峰上面就有很多那种滑雪圣地哈，就有很多那种，如果有人无聊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发泄丢一颗石头，可能会造成一栋五星级饭店毁掉。你当时丢的时候知道吗？他说哇呀呀严重，我等一第九条呢，安怎安怎啊，就新引发型了，新引发型了，对不对？同样道理，法之润法怎么来的？我不过就是讲这个一句话啊，然后呢，耳朵我传给张三，张三传给李四，最后从王五那边出来的，中间经过十二个人，从王五那边出来的话是猫王在钢琴上跌倒了，什么意思？原文是怎么话？莫浪哉啊，这就是法之润法，是不是这样？法的意思就是概念、语言，所有的概念跟语言，只要经过辗转传播，滋润的意思就是染污的意思。每一个人只要经过他的大脑，做过他的嘴巴，问音声文字，再转转传到另外一个人的耳朵里面去，他就怎么样？法滋润法，对不对？一个加料过一个，一个加料过，加料可能是增，可能是减，对不对？可能是变，是这样子。经过增减变，这些都是杂染的过程。经过染相应的过程，本来一句无伤的话，最后就变成听嘛无。有可能一句好话，经过滋润之后，经过这个辗转相传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坏的话，听到那个人耳朵里面去，说廖成林这个人怎么可以骂人呢？然后他就追上来，就发觉哦，原来那句话不是那样的讲的，对不对？这就是标准的法滋润法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真的了解我们经上论上每一个文句讲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回到现象界、生命境界来，你去看到所有我们碰到的如意不如意的事情、可爱不可爱的事情，都是两个原因嘛，无明缘行爱取有嘛，牵引因生起因嘛，是不是这样子？牵引因就栽明眼种子嘛，生起因因为我爱就发动嘛，就建立一种假象的真实嘛。所以缘起如果谈到简单就是两因，那它的果就是两个果，自体受用果、境界受用果，就会有一个人对于特定的境界就会怎么样，取向生心，就会发烦恼，对不对？烦恼发了之后呢，就会造业，造业之后它就回馈回来，对不对？本来我一句话也没事，经过这样子的发酵以后呢，他就打一拳过来，我到底得罪你什么？没得罪你什么，可是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一杯水就倒到我脸上来，我不过就是点根烟，对不对？往空中这样子，因为我实在是好累啊，累到好久了，被憋到没有办法抽烟，好不容易拿起一根烟，点了烟，吐了一口烟，而且是仰天长啸一口，旁边就有人拿一桶水泼到我脸上来，我都得罪谁了，对不对？ 正当你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时候，这事情就 happen， 就发生了嘛，就发生了。然后呢，你也莫名其妙的，你刚泼我的水，我就撒你大便，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原来会有一个撒大便的想法是怎么来的？是你有那个种子嘛，欠因种在这个里面嘛，对不对？你自体有受嘛，境界有逼恼嘛，于是你就给他嘟回去嘛，对不对？所以一切就是这样子嘛，自体的行引发行，你的行也会引发我的行。你的行可能无恶意，可是我回馈给你的就是假设你的动机，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说的缘起，说我们学过的运善巧、触善巧、界善巧、缘起善巧，通通是在干这个事儿。他就是讲所有法的自相跟共相，所有法的意思就是法界。这法界为什么会这样子琳琅满目，对不对？闹得搞得满目疮痍，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搞得我无能为力？然后就像作茧自缚一样，被绑在这个牵缠的网络里面不得出离。为什么佛法就给你一套这样的诠释系统，要你每天用这样子的道理去思维，去回顾你这一生走来的每一步。当你今天还是凡夫的心态的时候，你回顾你的每一步，每一步都是沧桑的。当你开悟以后，回顾你的每一步，每一步都像普贤菩萨向你示现，对不对？都跟你讲很殊胜缘起的道理。所以蓦然回首啊，依人，那个依人就是如来，他一直在那儿，他一直在那儿，就在灯火阑珊处。灯火是般若，般若光或许微小，千年安寺一灯也就亮，纵使它只是昏黄的小灯灯，对不对？它一灯也亮，对不对？一百节的一马更啊，二十节的一马是更啊，就是心的大小嘛。我的心量二十节，我就照这么大嘛，啊，一百节照这么大嘛，对不对？两百节、一千节，那个瓦数如果越大，它照的光就越大嘛，就是这样子嘛，这叫做自体。对不对？然后呢，所照到境界的相应的亮光明，那就是境界嘛。所以你就是转变了自体的果以及境界的果嘛。那自体果转变到最圆满就是佛身嘛，境界转变到最圆满就是佛刹嘛，就是国土嘛，佛的国土嘛。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如是因如是果，我以上所讲的是天方夜谭吗？肯定不是嘛，肯定不是嘛。好，如果你否认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否认圣人存在，而圣人我相信的确不远，圣人的确不远。你留心看，你身边有很多人都是成就圣道的人。好，那这个话是引子哈，引子。所以刚才在隔壁无量寿吃饭啊，听到老板他要顶让了啊，不晓得各位学长有没有意要去接手那边，否则我们这边就少了一家这么近的素食餐厅。其实我立刻就想到，我刚回国的第二年还第三年，我在这个讲堂这个地方七楼这个地方跟饶老师学生机饮食啊，在那里学的时候，我就知道饶老师经常带他有一些亲很亲的弟子哈，经常到法鼓山啊，到慈济啊，各种法会哈，去办火啊，去办火食。然后呢，这群人也就慢慢的，他已经从他原本是做荤食的厨师啊，后来呢转成做素食。那后来呢就发觉，在各种这个佛教的道场乃至一贯道的道场也会找他去哈教。他从台湾头教到台湾尾，然后呢从台湾又教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然后呢美中地区也找他去了。你看吗，他的退休就不孤独了吧。各位发现他退休完全不孤独了，你认为他的生计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光每天做菜给大家吃，自己难道不会吃吗？也就吃了嘛，做菜给大家吃，自己也吃饱了嘛，然后呢又旁边绕着一堆的朋友嘛，所以他现在就到处抓一堆一堆的人，对不对？然后到处去替各种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办伙食。他的生活过得好积极哦，好积极哦。 其实倒也不是看他这个人教数的这件事情，而是他不取分文的学费，他所要大家缴的钱通通是什么？买菜的钱，工本费了，就材料钱。只要材料钱，那个采购买得很厉害哈，很会采买，剩下的钱就捐给基金会，就捐给基金会，就这样。他就过他的菩萨道，做他的菩萨道，过他的退休生活，啊，他是我见到小云法师的好弟子，真的是好弟子，啊，把小云法师那种生活即道场，对不对？工作就是修行，发挥到极致，而且内心是有修理，不是没有智慧的，他内中是有智慧的，内中是有热情的，内心是有使命感的。他外向所教出来那些技术反而都是不入流的东西，不是说那个技术不入流，对于圣道来讲，对于圣道来讲本身不入那个圣道之流，那完全是世间法，完全都是世间法，那就是我们讲五明菩萨道的什么工巧明。你有一门工巧技艺，你只要用到极致，心用对了，就入实地。我看饶老师就是实地菩萨啊，实地哪一地不知道哈，他的内证的功夫是什么不知道，可是在我看他，我就是认为他是实地菩萨，是这样。那你说我们修四念处可不可以修到那里？我那就问了，你怎么修嘛？你心中是开什么车子嘛？对不对？上什么路嘛？啊，最重要是你这个人嘛，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嘛？对不对？所以不要你心不对了，然后你就怪车子，然后车子对了以后呢，你就怪路。路对了以后还要看你迷不迷路嘛，对不对？你走错路了，你怎么样也都到不了你的目的地啊。所有这些都要因缘具足，当你因缘具足的那一刹那，一刹那入那个刹那即三昧，你就成佛。否则你永远都还是凡夫一个。所以你说啊，三乘是不是都修四念处？我敢跟各位保证，完全就是这样回事儿，完全不修恶法。对不对？也修唯识观，也修般若观，这通通是一回事；也修念佛三昧，通通是一回事。老实讲，法门一门就够了。我敢跟各位保证，我们大概还五次，一月五号那个礼拜五应该可以完成。如果不行的话，就再往后延这个几个礼拜，一定可以完成。我最后一堂课，我希望是在一月五号，因为一月五号是阿弥陀佛圣诞啊，我们就阿弥陀佛圣诞那一天。我要论述这堂课理论篇的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念佛三昧，包括四念处在内。当然反过来讲也是讲，一个正确的念佛三昧就是四念处，完全无二无别，完全无二无别，不是我胡说八道，我到时候会证明给各位看，有经证，有理证，只要教证理证都有，那现在就看你们自己证不证，你们不证我都不懂，对不对？你们不管选哪一个，我只要跟你讲，用心正确，对不对？道之地正确，啊，那就对了，就两件事情啊。用心就是你的慧观察，用心就是定嘛。你用心正确就可以入定嘛。你的心正确的话，就是慧观察嘛，就一定开悟的嘛，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的。所以只要把这个因缘具足了啊，你们功道自然成。啊，功道自然成，我只能这样子跟各位，打包票啊，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枝节上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枝节的法。等你把这一念心搞清楚了以后啊，那枝节的法当然也会变成管用，当然会变成管用。可是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那些枝节处的话啊，不是直往这条道路，次第的直往这条道路，你的心没有把握对。你在那些枝节处花很多时间，恐怕是旷日费时。墨学今天走这趟路走了六年半，不是六年半的今天我才有一点体会，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碰妙老吧，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又有一个完全刚开始带瑜伽师的人，才两个礼拜，我心里面那种啊证阿罗汉的渴望。对不对？那个欲贪半点沾染不上，只学了两个月。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只要带那个课，而且我就真干， 照亮的去做。那个时候正在只是在带什么？只是带修所成地而已。那个时候我只是带一班，有开始的时候40多个人哦，这一班都坐得满满的。然后呢，就开始两个月修所成地，还没有读到现在这段文。你只要文上怎么说，你生活照着做。不过我比各位福报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啥事都不管，对不对？所有因缘全断，专干这件事儿。2个月，心中就有消息，对不对？往后就是保任这样子的心情嘛。那知道自己找对方法了，那就开始慢慢做嘛。而越做越发现，我过去的念佛三昧是有效的。如果我过去念佛三昧没有打过那样的底子，我今天没有这样子的相应。所以越发的明白，这件事情都不白费，没有一件事情白费的。好，今天一定要进进度哈，不拉回来不行了。这个请翻到1020页，我们不再结缘起了，因为缘起我们讲了很多次哈。那么我们再过到这个是新闻版的1020页哈，这个密勒版的话就是2557页啊。我们过渡到安班呢、过渡到安班有一小段文讲借差别所缘，牧学顺便讲一下啊，顺便讲一下。当然这一段文要细讲也可以讲很多次哈、可是我这一次就选择略讲啊，虽然是略讲，可是我觉得也是够各位用的啊，因为你只要每天尤其像这么好的天气，你这么好的天气把厚重的衣服脱掉，到外面吹下凉风，看看今天17、18的月亮，对不对？然后呢，隔天明天早上早点起床，像我今天早上7点起床，再来中正纪念堂，望着还月正当中的月亮，不是日正当中，是月亮还挂在天边，挂在中央图书，就是央图啊，就是央图的天上，我就站在大中至正门那边对着它望，月亮为什么你还在？已经白天了。太阳已经挂我的身后了，你为什么月亮你还挂在这一个地方呢？为什么日跟月都在那边？对不对？当你右肩是日，左肩是月，请问这尊菩萨是谁？准提菩萨，不就是准提菩萨吗？我内心马上准提之后就起来了，就这样啊，对不对？两肩挑日月，对不对？中间坐的谁？准提菩萨是也，对不对？准提菩萨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分身之一啊，就这样。所以这些方法，当你入心的时候呢，这些方法都是一心具足，一心具足啊，缘到哪里，什么法就相应到哪里啊，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戒差别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用身体、用身处，因为戒差别不是意想，不是眼观，不是耳听，不是鼻嗅，不是舌尝，是身处。身处很有力量的。身处是很有力量的。那么你们有机会我就其实到我们如果打山水禅哈，打户外的，有钟钟的水声啊，飞来飞去的鸟声啊，风吹啊，如果有这样子的，那就有点点微醺的阳光，当有这些四大的美好在那个陪伴我们，我们打山水禅的时候呢，最适合修的一个观就是戒差别观。我姑且讲一下戒差别观，因为我刚才讲的风景的事情哈，我们就顺着那个话尾把它谈一点点戒差别观。戒差别所缘就是戒差别观，戒差别观是干什么事的？不是叫你享受那个美好，而是叫你要破我慢，破骄慢的。为什么？当你发现人亲近大自然的时候，人的心中是柔软的。你纵使是一个大巨人，你那个时候当大巨人抱着自己的 baby 的时候，会把它捏死吗？不会。你那个手啊，那个手再怎么粗糙，我跟你讲，不管你的手是幼米米白泡泡的手，也是做港阿郎的手，长了满手的茧，我告诉你，你去抱娃娃看看，抱一个刚生出来的 baby， 骨头都呼不成呢，对不对？你这手 捧着他的屁股，对不对？头就往下坠，头那边来，他的身体就往这边挤，对不对？整块跟豆腐一样。可是你只要用心的抱他一会儿，哎，你就会抓到那个抱娃娃的，不然有人惊惊的话呢？结果他的那个小枪就对着你喷，喷那个水枪，哦，喷着你满脸。那表示你不得法，为什么？你怕他嘛，对不对？你怕到他就怕你嘛，他一怕尿就出来了嘛，就这样子嘛。你抓的狗狗也是一样啊，你抓的猫也是一样啊。当你真心爱一个东西，然后它在你手中的那个深处啊，那个触觉，一旦那个触觉心中升起那个爱怜那种美好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得法，你就会得到那种怎么样抱在怀里面，对不对？他感觉到你爱他，然后呢，你也感觉到他爱你。你们的爱不用语言，其实就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戒杀别观有点像那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你那一念心底下是根本没有慢的，懂吗？你因为那个时候你藉由深处就跟你的那个所缘啊，根本融为一体。那就有点像我们道家的，所以学道家气功的就会非常喜欢修戒杀别观。最标准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位叫做什么空啊？啊？哦，空海，对对对对，像空海法师，空海法师，他是很喜欢老子的。我曾经讲过，因为他喜欢老子的原因呢，所以他在众多官当中，他特别喜欢安班，因为安班属风大。其实安班他其实只是方便教了，他最重要的观察、最重要的教导都是戒杀别观。各位有去打他的禅期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就是戒杀别所缘啊，所以有机会打山水禅，戒杀别所缘是很好观的一件事儿。我们念一下文啊，云何勤修戒杀别观者，寻思六世差别所缘比婆舍那，就是所谓依戒杀别增上正法，听闻受持增上力故，能正解了冒号。这边就是要寻思义啦，解了什么呢？解了所谓一切义呀，啊，就是所谓三个义、四个义，种性义、种子义、因义、性义，是其戒义。就是说戒这个字啊，就在我们过去的一切文思教法当中呢，如果你说说去串习的话，大概归纳起来有着四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种性。什么叫做种性？那个种啊，就是能生，就是你能够变成某一个状态。比如说你设定一个目标啊，比如说你像我小女儿现在在填志愿，哦，准备推甄大学嘛，然后呢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她的性向是什么，对不对？种性就是性向，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比较接近性向。当你要一个文科的人去读工科，搞得来搞不来？搞不来嘛，对不对？他怎么学就很痛苦啊，对不对？然后那你要一个商科的人去学哲学，学不来。哲学是没有办法一加一等于二的，哲学经常是一加一等于无量的，对不对？你用那个三颗的脑袋瓜怎么算哲学是算不来的。这个就是种性。种的意思就是目标。当你设定一个角色，设定一个生活的形态，设定一种生活，设定一个目标要去达成。可是问题你要看你是不是跟那个料。那天我看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啊，是爸爸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到一个路边摊去看一个纸盒子，里面呢有一只猫咪，他就摸着他的头说啊，猫咪好漂亮哦，我要把你带回家。然后呢爸爸就说，爸爸有钱买给你。于是他们就买回去了。然后接下个镜头，呼呼，一只老虎在他们家的沙发躺着，在那边吼叫。然后呢镜头又拉回去当初他们买这只小猫的时候，那小猫的纸盒有一个贴的牌子 Tiger， 用英文写个 Tiger。 哎呀，你不要看他小时候长得跟猫一样，对不对？这种性不同啊，对不对？小时候都像猫，可是他总是大猫，你以为它是小猫，回家养就不然了，啊，就是种性。这个种性呢， 你不要从小时候看，你从他的阴历来看，你是看不到他长大的样子，对不对？我们讲养女儿18变，对不对？哎呀，变，对不对？小时候了了大未必佳，对不对？小时候丑小鸭，大来就是林志玲啊，对不对？听说林志玲从小就很漂亮 ，Who knows？ 反正我也不爱，啊，是爱不到啊。好，第二个种子意，什么叫做种子意？种子意，种子概念就是我在你心田当中，我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可能原先给你的时候你没有不在意，你就是记住有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这位法之论法，这个种子啊，加上两个字名言，就是我们所谓的名言种，就给你一个想法，对不对？可是人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讲有梦最美，希望相随。但是噩梦如果不醒，烧炭就相随，是吧？一切都是什么梦搞得怪，而梦是什么？梦就是名言种子，梦就是阿赖耶识当中的名言种，它化身变现很多太阳，然后在你梦中意识当中去变现。等到有一天它发芽了，就像我们这次中华队不是拿到金牌了吗？那拿到金牌之后呢，最后打出再见安打的那个叫做什么谢什么谢家贤还是什么，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就说昨天晚上他梦到他们5-5轮到他，对不对？两人在垒，两好三坏，他打那一棒然后就醒了。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就结果居然是真的是这样子，5-5两人在垒，两好三坏，砰一棒赢了赢了。他说原来我的梦的结果是这样子，他就认为他的梦是有预言能力，而且听说那个队里面有两个人同样的梦。你说巧不巧？你说巧不巧？这就是种子，你阿赖耶识当中种下的种子。我们永远不晓得我们今天以为你醒着时候所面临的境界是曾经发生过而你回忆，还是现在根本在梦里面，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都可能有同样的情节。你只要有一点点老庄的体会啊，佛法的缘起观的移情，你或许就应该怀疑你现在是在梦中听我说，与其是一个愣，对不对？还是你在梦中自己讲说，对不对？只是借我的相变现，因为你看我的样子，听我的声音听惯了，你在心中你自己对路段当中在复习法要，那复习法要的时候呢，你就自心对自心，对不对？你这个说法的心就变现成廖成林的相，音声也用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的声音他的相都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然后你的这个听法的这个心呢，就变现成你梦中十法界的同修道友，就坐在你旁边，右边就是这个人，左边就是那个人，如实力，你完全就跟在法堂上一模一样，对不对？一堂法你在梦中开悟了，开悟之后你梦中成佛了，对不对？你就现32相80随行好了。突然一声引磬，原来是在定中，哎呀，定才刚刚起来。到底是从定中起来，还是从定中又入到梦里面去了呢？我不是让各位堕到什么X 档案啊，不是请各位要入到所谓的 Twilight Zone， 不是这个神怪小说，而是说你不可思议的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它的种种84000乃至于无量相的变异。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叫做界。第三个因意，因啊，就是说原来你有个预期，因就是计划，你有个计划，然后你计划呢，你就找一个地方开始了，那、开始了。比如说像上个礼拜天，墨学就跟现在在场有一位学长一块去了这个简老师就带我们去深坑嘛。哎呀，去深坑那里就看到以后我们共同禅修的道场就更具体了嘛，对不对？ 所以当初也不过就是简老师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好，那个想法呢，就因为三福建设本来就在找地嘛，对不对？那就有一个买办卖地的人就找到这块地，说这块地本来有个地主，他已经整地了。那整了地以后呢，然后呢，他发觉他钱没有了，然后就开始他一直走那个衰运，银行的钱通通赔光了，他必须要急的现金啊，他已经整好地咯，整好地咯，他地都整好咯，然后呢坡宝玉也都做好咯，可是就是没办法用，所以他就问算命的，算命跟他讲说这一块是福地，只能够给佛菩萨用，他是世间人用不了这块地。结果呢就来一个前客跟他讲说，哎，我帮你找到一位啊福报很好的人，就是简老师。简老师去看，他去看的那一天进到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刚好离开，看到底下一片都是什么萤火虫，一片都是萤火虫。由他的经验跟知识判断，有这么多萤火虫的地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水质很好，对不对？而且呢，只要萤火虫在的地方，不但水质好，而且怎么样，没有绝绝，没有绝绝就不会有苍蝇蚊子之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萤火虫的食物就是绝绝，就是苍蝇蚊子的幼虫。他说，哎呀，这块地好，对不对？于是呢，那个约就签了。当他在签约的时候，是为三福签约的，为三福建设签约的，哪知道现在变成华藏世界，哪知道现在变成基金会所属的一块，其实以后做成闭关共修的道场。当初他种了因哦，是一个建设开发的因哦，后来的果开成什么花？开成到共修道场的花。所以因缘果之间，因跟缘之间不决定，缘跟果之间不决定，因跟果之间为什么不决定？就是因为有缘的关系。所以佛法不是只讲因果，因果是如是因如是果，但是怎么样，缘起才是关键，中间的缘变了，一切就变了。因就是这样，因就是这个意思，因就是不决定，因种下去了，当然是这样子啊，见不到绝对比生菜贵，对不对？但是你种了一料会去用恶起来啊，然后换种别项物件，对不对？你可能种下去之后呢，旁边会长一棵依着它生的草，而那个草恐怕价值会比你的见不到还来的有价值 ，Who knows？ 对不对？所以可能不是你主因要带来的结果，是因伴随而来的缘，他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我举一个居里夫人发现雷的例子，就是这样的。他自己做了很多研究都不成功，他隔壁有一个人说，奇怪，他放在抽屉里面的底片为什么曝光了？然后居里夫人就问他说，那你当时是在那个桌面上做什么游戏？他说，没有什么，我就是做碳的提炼呢，煤炭的提炼，没有什么。于是他就合理的怀疑，因为居里夫人是专门研究放射啊，放原本就研究这个东西的，于是他就怀疑我们原来拿来只是烧火的啊，烧火取暖的煤炭里面一定有 something， 因为只有它在桌面上嘛，对不对？而且这个 something 一定会透过桌面让里面密闭的软片感光。过去多少年来，英国通通用煤炭取火，对不对？啊，烧火取暖，只干这个事儿，它的价值很低啊，非常低啊。结果居然里面有什么？有放射性的原料。当它经过提炼出来之后，它的价值怎么样？量变少了，价值变高了。这就是我们佛法里面的意思。牛奶一点都不值钱。提炼提炼提炼变成醍醐，醍醐就值钱了。醍醐不但好吃，而且还可以治病啊，而且还可以治病，不可思议吧？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法文字，文字不是我们要的，借由文字在我们心中提炼提炼提炼， 他会怎么样？扩大他的附加价值。可是问题，我们是什么样的法器？经过我们这个法器的研磨，这堆文字在我们心中会研磨出什么东西？因虽然有它的因性，可是这因性透过缘起的缘故改成什么果不知道，对不对？ Nobody knows。 但是你只要继续的反复，对不对？那就会有 something happen， 就会有某些不知思议的事情会发生。好，再来性。性简单讲，刚才我讲种性是性相，而这个性是指特性，可能是物性，可能是指化性啊，或者是人就是个性啊，因为个性属于种性，我们就不谈，就是我们所谓物理的特性、化学的特性或生物的特性。比如说不啊的谁，不啊太贵贱的谁，太贵贱，这叫做性，对不对？好，那个水就往低处流，对不对？热气就往上面飘，这些都叫做性。这个时候感觉到性是决定的，对不对？对不对？感觉是有性的决定呢、啊？哎，这个性，这个是性，这个性，性决定。但是恒随转，性虽然决定，可是它随缘转，缘变它就会变现。比如说，对，热的空气它怎么样？会往上走，对不对？可是当你热的空气往上走的时候呢，地面就会怎么样？地面就会怎么样？就会降温嘛。所以请问，下雪的时候比较冷，还是还没有下雪的时候比较冷？是下雪后冷，还是融雪的时候冷？融雪不是应该天气应该比较热吗？天气热不是应该要造成融雪的因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 simple mind， 我们的单纯的脑袋瓜就是这样子。哎呀，雪融了，天气好了，赶快出去哦！出去冻僵了。有在雪地待过的人就知道了，融雪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冷？因为它吸热嘛，热通通被瞬间的吸到雪里面去，然后雪就变成雪水嘛，对不对？所以它吸热气的能力比人厉害啊。人到里面去，哇，细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只要一下雪，只要开始下雪了，穿短袖出去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天气很干燥，因为所有的水汽通通怎么样？结冰啦，通通被绑到那个雪花里面去了。然后呢，只要物体一融合，就会释放热量。我们上次不是这样讲核融合吗？核融合就会释放热，对不对？然后呢，你从雪块变成水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吸热，懂吗？这是很简单的物理学啊、哦，简单的化学。可是如果你这个知识没有，你就怎么样？刚好颠倒，以为融雪了应该天气好啊，就出去。哎呀，下雪了你就看到雾茫茫，那个伸手不见五掌，对不对？不懂得出去玩雪，对不对？初雪刚下，你即便拿一块雨衣啊，当作垫屁股的，哎呀，那个玩雪玩得可快乐了。可是，在欧洲啊，雪地的国家有很多人因为常年活在雪地的关系，忧郁死亡，精神病发狂，很多人。在极地国家，一年大概有9个月都在下雪冰封的时代，那个国家有很多人因为不学佛的关系，那学佛就不会了，因为不学佛人无聊，你知道吗？人无聊总不能每天生孩子吧，对不对？好，没事干你怎么办呢？只好玩自杀嘛，你生命没有意义了，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都去不了了。所以一个懂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到雪地去退休。要我退休，要我能选，我已经到 Tahiti， 对不对？到那个美好的国家，风光明媚，对不对？凉爽的风吹来，然后虽然在海边，可是风是干燥的，不像台湾那么湿。就是这样，像佛罗里达州天气多好，可是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地方， 可是为什么死亡率高？因为那里天气好。咦，天气好，死亡率高，因为所有有病的人都去那边养病嘛，所有老人家都去那边退休嘛。那废话，那个地方都是老人家，都是生病的人在那边养病。本来他如果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他如果在缅因州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他可能早就死了。可是因为到佛罗里达那个地方，他又多活了12年，对不对？最后寿终正寝，这样死掉。你说信决定吗？你就信？你说信决定吗？你说难道佛罗里达的海边难道就注定应该给年轻人吗？有人规定是这样子吗？有人规定老人家就应该去住在老人院吗？有人这样的规定吗？没有决定的。你心情变了，观念变了，什么事情都是有机会转变的。这个就到了借差别所缘。我讲起来有没有很不一样？不是叫你观山川大地天地变化，这个还是小事情。要从这些小事情当中悟到无常。无常不是悲观的，无常是光明，无常是积极，无常是智慧。无常是一切法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它是法性，对不对？你只要能够正，你只要能够掌握这个法性，对不对？正成这个法性，安住这个法性，你的生命是有光明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成立法性、难思法性以及什么、安住法性，就这个意思。成立法性就是作用道理，难思法性就是正成道理，这个安住法性就是法尔道理。我们不妨往前看一下吧，就在新闻版的1020页啊，然后这个密勒版的话就是2557页，是吧？亦有成立法性等义嘛，对不对？成立法性等义在哪里？在我们后文1021页啊，新闻版1021页。然后如果密勒版的话呢，就是2560页啊，2560页的倒数1234行，有自较量，有内政治，有比度法，有成立法性，有没有？哎，成立法性旁边写作用道理，有难思法性，有没有？旁边就写正成道理，对不对？当你正成之后，你就觉得它实在难思议，为什么？太美妙了嘛，太安内，对不对？然后呢，安住法性，安住法性就多几个字了，安住法性、法住、法界，对不对？世间相常住不坏，就是我们曾经学过的，这边只是换一个字哈、哦，各位好像不认得罢了。什么叫成立法性？就是你自己去修学内观嘛。当你修习在戒差别观，修到万物与我一体的时候，你怎么会有自他呢？对不对？你心中那种不要说大的骄慢，连一点点的骄慢的心，你都会怎么样？谦卑下来。所以人在大自然界的当头，心是谦卑的，心是柔软的，心中那个法界是宽大的。多接触大自然，你的心就会柔软，你的人就会跟阳光一样。你的生命就会开放，跟向日葵一样，永远朝着太阳走，对不对？就是这样，这就是成立法性。所以当你能够修止观，熄灭你的骄慢，对不对？成立法性。然后呢，正成什么？自较量，所言不虚，对不对？推论此刻如此，往后日子也更当如此，对不对？比度量，限量，每一刹那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活在大光明当中。于是你就怎么样？安住法性，以后再怎么现象现前，你信心不退转，愿力不变异，信生愿切，热情恒住，生命热情吧，有力量吧，就这样子安住在当下，安住在当下，你确定是如此的，你非常确定是如此的，这叫做安住法性。当你修止观，作用成就，熄灭骄慢，成立法性，正成自较量，比量限量，你就会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真的是难思议。为什么？过去常所未常，知所未知，见所未见，对不对？今日首见如是。